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的经文比较长，但是这章经文呢，其实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然后也跌宕起伏，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我们还是把这章经文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的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1节起，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葬在拉玛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从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下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就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 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并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并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儿子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啊，感谢神。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界的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啊，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啊，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离世，那么以色列人非常的悲痛。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正是以色列很混乱的一个时刻。他们的扫罗王呢，其实不是一个称职的王，并没有专心的来抵挡以色列的仇敌啊，非利士人，而是一门心思的想要追杀大卫。而真正被神所高立的王的大卫呢，又是四处逃难啊，躲在旷野。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神又把撒母耳先知取去啊，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悲痛。然后呢，大卫这时候呢就躲到旷野去了。他为什么躲到旷野？他 肯定是想离扫罗越远越好啊，因为撒母耳在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扫罗对撒母耳还有所忌惮，对大卫呢，虽然也是追杀，但是多多少少对撒母耳还是有所忌惮。但现在撒母耳去世了，扫罗可能更是就是无所惧怕了，就是一点顾忌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想就要离扫罗更远一点，所以就躲到了旷野。那么最后就提到出现一个人物拿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哈，他正在正是到了这个收获羊毛的季节，他有很多很多羊，在收获羊毛的季节这其实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相当于这个庄稼丰收，它是畜牧业，也正是到了畜牧业丰收的时候。这时候呢，大卫就派他的仆人来向拿巴来请求，能不能给一点口粮，就随便你有这么多的这个财富你正在大丰收的时候，你随便给仆人给一点那么大卫呢是非常非常卑微的态度，大卫甚至称自己是拿巴的儿子是这样。但是呢，拿巴虽然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然后又正是在大丰收的时候其实按照以色列的传统，在这个大丰收的时候是应该就是有穷苦人来，你应该是给穷苦人让他随意的拾取或者就给他一点，应该是这样。但是拿巴却是非常的刻薄然后非常的狂傲他就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其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其实表明他明明知道大卫是谁因为大卫让他的仆人只是提说大卫的名，其实也没有说他是耶西的儿子都没有。其实但是拿巴就其实显然拿巴是知道大卫是谁的，所以拿巴就说耶西的儿子是谁，而且把大卫他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他说你看现在那么多悖逆主人的仆人这其实这些事情其实显然拿巴他都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明明知道大卫是谁。因为从后来从他的妻子这个亚比该对大卫说的话，我们就知道连他的妻子非常清楚大卫是谁，他的妻子知道大卫是神所应许神所高立以后要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一位亚比该心里非常清楚，所以拿巴没有理由不知道。而且拿巴呢，他是加勒族人，加勒族其实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他跟大卫是同一个支派，所以对于以色列民来说不可能有人不知道大卫因为大卫击败巨人那是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那个不可能有人不知道。所以拿巴是明明知道大卫是谁，但是对他却是非常非常的刻薄虽然大卫刚才我们说了大卫的请求是非常非常卑微的，非常非常卑微，但是他还是如此的刻薄回复。然后大卫就极其的愤怒带400个人拿着刀要过去，然后呢愤怒之下就说下誓言，就明早清晨凡属拿巴的男丁一个都不留他先让10个仆人过去，特别嘱咐10个仆人是不带刀的，都是不带刀的。然后当他在这个愤怒当中许下这样的誓言，那最后呢有一个仆人就告诉拿巴的妻子，拿巴的妻子在这一章经文一开始就提说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然后也是很俊美，非常俊美聪明的女人。她妻子一听到这件事情以后立刻就做出反应就把这些食物饼酒什么全部都准备好远远超过当时大卫的仆人所要来要的。大卫的仆人本来想要就要，你随便给一点就可以，随便给一点就可以。后来这个亚比该就那远远超过就是大卫的仆人他们所要的本来心里所预期的随便有一点就可以，结果他准备很多很多，然后立刻就出发就去我们会看见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女人她其实有非常不同寻常的一点，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发表意见的都会谈想法的，这个事情要这样干，那个事情要那样干你把这里弄一下，你把那里弄一下，这个都谁都会说。但是这个亚比该不是这样的，亚比该他不是说 他不是发表意见，他不是做出看法，他不是告诉啊仆人呐、啊，你赶紧去告诉这个拿巴，告诉老耶稣，但没有，他立刻自己就做了，啊，他没有依靠任何人，他没有问任何人的意见，啊，他没有就是寻求任何人的帮助，他立刻就做，就发出指令，立刻就动身，啊，所以感谢神，这当中自然有神的带领了，幸好是去了，如果不去。后来大卫就说，如果不是你现在赶来那到明天早上所有属拿巴家的男丁一个都留不下了。然后呢，其实我们会看见这个亚比该，我们刚才看到他的果断他其实不靠任何人的他自己就去。然后呢，他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子。大卫那个时候他就是带着一帮人，其实就是一群盲流，或者从世人的角度上就是一群土匪和强盗啊，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一个女子带着这么多的财物，他就敢去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女人。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圣经中那些合神心意的人他们都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当然他们都有信心了，对上帝有信心，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勇敢，非常非常有勇气。亚伯拉罕就是那么大年纪，神让他出去他就出去了，他不知道前路去到哪里，他是非常有勇气的人。其实这个亚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女子他其实是去到400个带着刀气势汹汹要来杀人的人他一个女子就去了。而且呢，当然他也非常有智慧，他讲出来的话确实，首先他是非常非常卑微非常非常卑微。刚才我们会看见大卫的让他的仆人对拿巴怎么说，大卫自称自己是拿巴的儿子，结果这个亚比该对大卫称大卫什么？我的主，我的主。所以就是亚比该是非常非常卑微，然后一看着大卫就在那里就服但是讲出来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说你是神所应许要做以色列王的人，你万一你今天去取人性命，流无辜人的血，以后你会不安你不要以后不安所以这些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智慧。他在这里就是他并没有告诉大卫，或者并没有直接告诉大卫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他是站在大卫的角度替大卫着想，你知道吗？他是替大卫着想，你不要做这个，你做这事情以后你会怎么怎么样？他是站在大卫的角度替大卫着想，但是他事实也是保护自己全家脱离这个可怕的灾祸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就是一个女子保护自己的家庭，阻挡了一个灭门的惨案。我们要知道，那是400个拿着刀的勇士，而且是被愤怒填胸愤怒填胸的400，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又饥又渴那他就靠几句话就把这些人拦回去了，当然还送了这些粮食所以圣经把亚比该这个女人如此详细，其实这个发生的事情是用描写非常非常生动的整个事件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生动的，其实一定是让我们从整个事件当中真正看到神怎样的带领他们，然后他们怎样来回应神对他们的带领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个性也好，他们的品格也好有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地方其实勇气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啊。我们看见启示录告诉我们以后在那地狱火湖里面的其实其中有一项罪是什么呢？胆怯啊，胆怯啊，胆怯的人是会落到地狱火湖里去的啊，是会受到那第二次死。但是勇气呢，绝对不是鲁莽啊，绝对不是鲁莽。勇气呢，也绝对不是拿刀拿枪啊。勇气，我们就从亚比该身上就可以看到，她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啊。好，那么结果这个女子呢，自己去挽救了自己的全家，从这场的灭门之灾当中啊，把自己全家挽救回来，然后呢回到自己家里。她的丈夫在干什么呢？大摆宴席，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摆宴席，这个宴席丰盛到一个程度，像王的宴席一般。所以你会看到她是一个啊，多么就是愚顽的人，这已经是祸到临头了，他却不知道，已经祸到他却不知道，他是在摆宴席，王的宴席，而且他摆王的宴席，他随便拿一点点出来给到大卫的仆人，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他结果一点点都不拿出来，他这么丰盛的宴席，然后喝得烂醉，然后呢，亚比该整个都不跟他说，在他喝酒啊，在他想念什么都不说。一直到第二天他清醒了再给他说，结果拿把怎么样，吓得魂不附体。所以你会看见真的，当时他对大卫的仆人那是多么凶啊，是不是？完全对大卫完全是不放在眼里的。但是现在一说大卫带着人要过来报仇，他又吓得魂不附体。所以你如果看到之前的拿把，你觉得他是一个好像不可一世的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但是你看现在的拿巴呢，他其实是非常懦弱非常胆怯的一个人，就吓都能把他吓死。后来果然就是吓死了，十天之后就死了啊。那么用我们今天如果你用医学上的名词说，可能就是中风了。而且拿巴应该年纪也不小了哈，可能就是中风。后来大卫知道拿巴死，大卫就感谢神。大卫其实是一个对神特别对神的带领特别敏感的人。大卫一看到亚比该过来，他就知道这一定是神拦阻他啊，神借着这个女人拦阻他。然后大卫看见拿巴死了，大卫感谢神，就说神一个是伸了他的冤啊，然后呢拿巴的罪就归在拿巴一个人身上，就没有连累到任何人。然后呢，神也就是让大卫避免了去犯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啊，避免了这个罪啊。大卫就感谢神。然后最后，大卫当然也感谢一个人啊，就是亚比该啊。那么大卫就去把亚比该就娶过来啊。那么亚比该当然也就答应嫁给大卫，这是大卫的第二个妻子。那么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所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但是我们如果在旧约，你会看见为什么像大卫啊，像雅各啊，你包括亚伯拉罕啊，当他的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他又娶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啊？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有很多的妻子，我们就说神喜欢人一夫多妻，不是的。只是在那个时候，神忍耐啊，神宽容，但是并不表示神喜悦人这样做啊。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即便是大卫以后也因为他这个家里这些妻子，他最后的犯罪也是在这个八十八身上，也是因为娶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还是会看到这个时候神还是容忍还是许可，但是并不表示神赞同一夫多妻啊。但是呢，这并不是我们这张经文的重点。这张经文的重点是我们要从亚比该身上，要从大卫身上，要从拿巴身上来看到神把这三个人非常的鲜生动活泼的鲜活的形象描述出来啊。我们来思想这三个人，从当中 我们怎样的可以更加认识神的心意啊？这就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来看拿巴哈，拿巴他这个名字就是鱼丸人，所以也很奇怪啊，谁会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呢？鱼丸，他的名字肯定他父母给他起，他父母就给他起拿巴这样，就叫鱼丸人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还真有这样的人。所以人千万不要自高，觉得自己聪明，其实自己其实是很多时候会犯下非常非常可笑的错误，但人却不自知哈。所以拿巴他这个人名字就反映了他这个人啊，他就是鱼丸人。首先他的一个特点，圣经一开始就告诉他非常富有的，很多的财富，很多只羊，几千个羊，几千只绵羊，山羊什么，很多很多的。然后他有很多的仆人工人为他来干活，很富有。但是他这个人怎么样呢？确实很愚顽啊，很残暴，很愚顽，然后也很胆怯，很懦弱，简直从他身上就看不到一点点好的地方啊。然后圣经最后也说是神击打他，所以很显然神是非常厌恶这个人的，是神击打他的，不是亚比该把他吓死的，不是的，不是大卫把他吓死的，不是的，是神击打的。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一点，虽然他在地上是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有势力，但是并不表示他被神喜悦啊，或者说他被神祝福，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是某一个人如果他被神喜悦，或者是他被神祝福，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就是金钱上会非常富有，或者在世界上一定是非常成功啊，所以他才会所以他才是这样，所以一定是神很祝福他，也很神很喜悦他。很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这是完全找不到圣经根据的，完全找不到圣经根据。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是有钱的人一定不被神祝福，我们也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说有钱就是因为神祝福他，就是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所以我们从拿巴身上呢，他虽然是一个有钱人，在世人的眼中看他是非常富有甚至有势力，但是从他的品格看，他却是一个非常愚顽的人，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所以他在地上的财富跟他在神眼中的价值其实是无关啊。所以呢，简单一句话，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他在世界上拥有多少物质财富，取得什么样的地位名声，来判断他是不是被神喜悦，是不是被神祝福，我们不能这样来判断，这是不成立的啊，圣经找不到这样的根据的啊。所以这是从拿巴身上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地方。第二个，他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啊，非常吝啬。他在吃喝宴乐上面他是非常的大方，但是他要把他的财富拿出来给别人呢，他又是非常的吝啬啊。同样，他是也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骄傲的人。所以从拿巴身上你可以看见，他显然是把他的财富完全当作这就是我的，我要怎么样使用就怎么样使用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财富真正的主人是神啊，神只是暂时的把它放在人的手下，人应该为着他手中所有的这些财富，向这些财富真正的主人上帝交账啊。今天的世人呢，其实往往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错误观念啊，觉得我所拥有的就是我的啊，就是我的汗水，就是我的双手，就是我的才能所赚取的啊，我想怎样就怎样，想怎样用就怎样用啊。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我们赚取这个财货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或者说都是属于神的啊。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些向神交账，也就是说向神负责，或者说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它。所以拿巴在这个时候显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使用它，因为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就是，你在丰收的时候有那些寡妇啊，有贫穷人啊过来拾麦穗，你就让他拾 啊，你不要割进这个田角啊，你就让他。同样的，你在这里剪羊毛，你有那么多的羊，就是有穷苦人找你来，你就给他一点，就是。但是拿巴却不是这样的啊，更何况大卫的仆人还一直在保护拿巴的财富。昼夜看守啊，昼夜看守，非常尽心尽力的啊，就是保护拿巴的羊群啊。但是拿巴却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然后他的吝啬也体现了他的骄傲，他对财富的态度，他认为财富就是我的啊，其实不是，财富是神的，我们只是这些财富的管家，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啊我们手中的这些财富。第三呢，就是他是个非常凶的人，你看他对大卫的仆人说话是非常非常凶的，而且他明明知道大卫是谁，但是他却用侮辱性的话啊去侮辱大卫。那么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哈，这是大卫借着他仆人对他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卑微啊，非常非常的卑微，全是就是愿你们都平安，愿然后给我们一点点就可以，然后呢甚至大卫称自己是拿巴的儿子啊，就如此卑微的情况下，拿巴还要说如此羞辱的话或者是凶恶的话啊，所以他这个人性情真的是非常残暴的一个人，就是大卫已经如此的卑微了，他还要狠狠的再要去践踏。那么在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哈，圣经这样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啊。其实拿巴就在这里是欺压贫寒啊，其实羞辱的是造他的主啊，辱没的是造他的主，不仅仅是辱没大卫啊，是辱没造人的神。所以不仅仅是激动大卫的愤怒，当然也激动神的愤怒。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拿巴其实是明明知道大卫是谁啊，他其实就是讽刺，就是挖苦，谁是大卫呢？耶西的儿子是谁呢？啊，他知道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因为大卫的仆人并没有说大卫是耶西的儿子，他显然就知道，然后他故意说啊，现在悖逆主人的这个逃难的仆人呢、啊？这么多啊，他显然知道大卫的故事，他都知道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非常就是这种残暴的人，但是同样呢他又是非常胆怯和懦弱的人啊，他真的是那个亚比该啊，他的妻子啊去见大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那个女人所看到的场面是什么，400个在旷野山洞里待了那么久，是不是衣服整齐啊，衣服光鲜呐、啊？肯定不是，是不是都是破衣烂衫，胡子拉碴，头发不整，都是这样的一群人，400个啊，气势汹汹的大汉拿着刀过来要杀人的，那是亚比该亲眼看见的，就这个女子亲眼看见，她都没有吓得魂不附体啊，她讲话有思路，有条理啊，就这样的一个女，你看看拿巴什么都没看见，对不对？就是第二天酒醒了清醒了，他的妻子把这些事给他一说，我相信他妻子不会去描述大卫那些人多么可怕啊，什么不会去跟他描述，就是把这个事跟他说，他其实他什么都没看见，就听他都能吓得魂不附体啊，就僵在那里，你可以看他是个胆子多么小的人啊，就我们华人俗话就是吓破的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他是很扭曲的一个人格，一方面呢凶得不得了啊，看上去凶得不得了，一方面呢又懦弱得不得了，又胆小得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在拿巴身上就体现就结合在一起了，结果十天之后就被神击杀哈，就死了啊。那么当然了，从拿巴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丝毫不信神，也是不敬畏神，因为他明明知道大卫是神所应许和高立要做以色列王，他其实是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老婆都知道，他的妻子都知道啊，他都知道，但他完全不当回事，不信神，不敬畏神。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觉得啊，我有钱有势，他所依靠的是他的财富 诠释，其实这些东西是完全最虚空的，一夜之间就换了主人了，什么都靠不住啊。那么拿巴呢，其实我们不仅仅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呢这个马太亨利说他是世人的写照啊，其实罪人呐、世人其实身上都有拿巴的影子，凶的时候凶得不得了啊，对那些贫寒人那个穷苦人凶得不得了，然后呢懦弱胆怯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懦弱胆怯啊，然后为了自己的欲望的满足那是吃喝宴乐啊，但是对着别人那是无情冷漠啊，那最最重要的就是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啊，拿巴就是这样，明知道大卫是神所应许要做以色列王，但是完全不把神的话当，不把神当神，不把神的应许当应许啊，就世人的写照。马太亨利就说拿巴其实是我们世人写照，明知道有一位神却不把神当神啊。我们再看大卫哈，大卫在那个时候是很穷的，他虽然是神应许要做以色列的王，但很穷，这说明什么呢？这个世上的财富啊，跟这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或者跟这个人的品格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不能因为大卫很贫穷就说神不喜悦他，不能这样，大卫那个时候就是很穷，他可以说是去讨啊，是不是姿态很低很低啊，就是你就把我当你儿子给我一点，就这样这么低的姿态就是去讨，他就是很穷，但是并不表示神不喜悦大卫。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把在地上拥有的财富地位跟是否被上帝喜悦祝福联系在一起，没有，没有什么，圣经没有这样的根据啊，不是说有钱人就是神祝福他，没有啊。但是耶稣确实说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是非常难啊，这是神说的话，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是很难的啊。但是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有钱人也可以进神的国，在神凡事都能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有钱人就是神祝福啊，就是神喜欢，这个真的是，这是尤其是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这种观念还很少见，尤其在基督徒当中啊，教会当中很少见。诚实的讲，来到北美之后发现哇，好多人都是这样看的，好多人都是这样看，觉得哇他有钱一定是神祝福他，我其实这没有圣经根据啊，没有圣经根据。大卫那个时候就很穷啊，但是神喜欢大卫啊，神祝福大卫，大卫很谦卑，我们会看见他去打发仆人呐、去找拿巴的时候，他那个姿态简直是低得不可想象。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座的谁能给人讲这样的话呀？我真的设想我自己，我说我真的是吃不上饭了，然后我还带着一帮兄弟，我要照顾这些兄弟，我怎么办？我能不能给人开口，能够像大卫这样讲这样的话？我想了半天，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讲不出来。你就把我当你儿子给一点，所以大卫真的，他的这个把如此的卑微到这种程度，而且他可是手里有刀的人呢、所以真的是值得我们思想。其实说到底啊，就像大卫他对扫罗，上一章我们看见大卫对扫罗说的，他说以色列的王出来来追我，我不是什么，大卫行他自己一个个蚤，一个小跳蚤而已，他其实这就是他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对于大卫来说呢，他说那个他像去人家去讨，真的就是去讨，讨一点吃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了，他有那帮穷兄弟跟着他了哈，那么多人跟着他，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卑微啊。但是呢他这种卑微呢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却是被拿巴那样的羞辱，那么他的这个愤怒就起来，而这个愤怒当然是出于血气的，不是出于神的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后来神拦住了，对不对，神拦，所以一定不是出于神的，但是呢确实是出于血气的愤怒啊，一下子就要去杀人了。然后 当然我们也看见神拦阻他，神借着这个亚比该啊，这样的一个女子啊，弱女子，把这400个气势汹汹的人硬就拦下来了。其实呢，这当然是神的作为啊，也有这个亚比该这个女子，她特别的一个个性品格在里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大卫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不是个固执的人，我们设想一下，人在他那种情况，有几个人能够听劝呢？有几个人能够听劝？而且这帮兄弟都出来了，如果就这个弱女子几句话就回去，他灭亡了，放了，那帮兄弟都跟着他呀。但是大卫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大卫这个人真的是，他只要首先他非常敏感，就是神来拦阻他，他非常敏感。第二，他一旦觉悟到这是神拦阻他，他马上就改，马上就回头。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品质，非常难得的品质啊！尤其是这个男人啊，圣经说，男人劝男人不要有愤怒，男人这个怒气起来很难压下去的，很难很难。更何况大卫那个时候还当着那么多他的兄弟啊，那些兄弟都是撇下一切跟从他的，结果他真的觉悟到这是神要拦他，他立刻就回转了，立刻就改变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品质，这其实就是舍己。从大卫身上真的看到舍己，就是他那样的低的姿态，卑微甚至是卑贱的姿态去哀求，然后一看到神的手在拦阻他，立刻就改变，立刻就回转，非常舍己。所以舍己是顺服的前提。你如果己太大，你没有办法顺服神，或者你顺服起来非常非常的痛苦，你跟你自己的己拼命在那里搏斗。但是对于大卫来说，他的顺服就是什么？转身，身太柔软，可以转身的啊，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当然是对神不固执啊，我们再说对神他是一点都不固执啊。我们再看亚比该，其实这个女人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首先她是尽职啊，尽什么职呢？尽她妻子的责任。她的丈夫拿巴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啊？显然不是，是不是？而且拿巴应该岁数比她大很多了啊，大卫都恨不得称拿巴是父亲呢 而亚比该应该是还是蛮年轻啊，俊美的女子哈。她丈夫不是一个好像啊很完美的丈夫，很好的丈夫，但是亚比该既然做了他的妻子，他就尽职尽责做他的妻子，可以说冒极大的风险，她要保护她的丈夫，也保护她丈夫的一家。她是一个非常尽职的妻子啊，可以，她其实承担极大的风险。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这个女人其实承担极大的风险，但她真的就豁出去了，真的就豁出去了。她为了什么呢？她其实可以跑，是不是？她没有，她为了保护她的家，保护她的丈夫啊，保护她，为了保护这一切。当她丈夫没有办法保护的时候，她就挺身而出了。她并不是说，哎呀，我的丈夫这个人不值得保护，哎呀，我丈夫这个人烂透了。她不看，她既然做她的妻子，她就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啊。第二，当然就是智慧，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我们会看见拿巴惹祸上身啊，就是几句话，是不是？就讲了两句话，惹祸上身，灭门之灾。结果呢，这个亚比该要去弥补啊，那就要费尽心思，付出代价。所以拆毁毁坏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修建修补那是太难太难了，需要极大的智慧，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人呢，往往擅长是什么呢？拆毁啊，轻飘飘一句话说出去啊，轻飘飘一个动作做出去，可能就拆毁了。然后像拿巴那样吃喝宴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已经拆毁了啊。那么亚比该在后面就去修补啊，付出极大的代价。然后我们刚才其实看到了，他是当机立断，然后他不靠任何人， 他没有去寻求任何人的主意，没有说哎呀你来帮帮我，哎呀我弱你走靠一下，没有，他就自己下，不仅自己下决定，自己就做了啊，没有依靠任何人去做，他自己就去做了。然后呢，拿巴在两个方面冒犯大卫，第一个没有提供大卫要的这些食物，没有给；第二个言语上羞辱大卫。那么亚比该呢，就在这两件事情上面要弥补，第一个拿巴不是不给吗，他就多多的给，亚比该就多多的给啊。第一个拿巴不是用语言来羞辱大卫吗，亚比该就以极其谦卑的态度来对待大卫啊，就跟她丈夫啊鲜明的对比啊。她的丈夫就说大卫是谁啊，啊什么什么，结果亚比该对大卫呢就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就是这样。那么亚比该她规劝大卫的话充满智慧哈，这是那个撒母耳记上25:30，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所以他完全是站在大卫的立场为大卫考虑，所以他是非常有智慧。然后我还再一次说，他是在那种环境下讲出这些话不容易的啊，我们在一个平安的环境，在一个准备充分的环境，把这几句话有条理的讲出来，当众讲出来可能还可以，他是在那种环境下，他要晚一步去，大卫说了你要晚一步来，你们家可能都灭门了啊。所以在箴言25:15啊，这里圣经这样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啊。当然了，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们刚才看舌头啊也能点起烈火，这个拿巴惹祸上身就是他的舌头，舌头惹祸上身啊。这个亚比该把这一切挽回啊，当然是赔上礼物了，也是靠他的舌头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的舌头。非常的谦卑啊，亚比该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有行动性，然后敬畏神，因为他知道大卫是神所应许要做以色列的王啊，他是信的，他相信，然后他敬畏神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列举从此章经文中的人物身上，主要三个人物啊，拿巴、亚比该和大卫哈，自己所能看到的，自己最缺乏的，也是最应该效法的一项品格啊，或者说个性，分享原因啊。这三个人物他们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啊，非常不同的特点啊。我这三个人物身上，我看了哎，有一点，就说一点啊。就是哎呀，这是我很缺乏，但是我真的要，我真的需要啊！这列举一个说明原因。第二个，列举从此章经文中的人物身上，自己所看到自己也具有的，但是最应该被去除去的一个品格，或者说一个个性，分享原因。啊，第三个就是讨论大卫和亚比该的相似之处，啊，拿巴和亚比该的不同之处。这三个问题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现在一起来分享讨论啊。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从此章经文中的人物身上，自己所看到的、自己最缺乏的，也是最应该效法的一项品格或个性，分享原因。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在这一章经文当中看到敬畏神无论是亚比该还是大卫，就是这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点，事实上是最重要的品质，而自己很多的时候没有做到，总是认为，有的时候认为大事要敬畏神，小事就可以自己看着办，事实上这是不对的，就是无论大事小事都当敬畏神。我们也分享到说亚比该他的勇气和 和胆量是自己所缺乏的，有的时候想到一些事情，但缺乏行动性去把它勇敢的去把它做出来，这个勇气和胆量是自己当效法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大卫作为一个君王，如此就是应许要做王的人，却如此的谦卑，是自己应当效法的。也有弟兄分享到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一点也是自己应当去效法的。然后我们分享到说，大卫很看顾跟随他的人，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可能用不着这样向这个拿巴低声下气，但是他为了照顾跟随他的人，他愿意向别人哀求，放低身段，所以在看顾跟随他的人这个特点上是自己应当去效法的。我也分享到说，亚比该非常的决断，有决断力，他果决不犹疑，而我们很多的，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却明明当时认为对的事，事后又怀疑又犹疑是不是不对。那么亚比该在这个决断上面是非常的果决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亚比该他是十分冷静的人，当大祸临头的时候，他仍然冷静的去做出决断，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灾祸，去把它摆平，而且他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他不冲动也不慌乱。她既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她当然能够，很显然她能够预见到这个即将到来的灾祸是何等巨大，但是她却在当时也不慌乱，而是冷静的去面对和处理。当天她也没有去告诉拿巴，到了第二天拿巴酒醒的时候才说，所以她非常的冷静和稳定，情绪非常的稳定。那么我们看见她能够跟拿巴这样愚顽的人在一起作为夫妻过这么久，也说明她很忍耐。我们也去试图找到拿巴的优点，就是拿巴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很会娶太太，他娶了亚比该这样的一个太太，所以这也事实上证明说，如果你娶对了妻子，可以保住全家的性命。那么华人也有一句话是说，娶对了媳妇，能够祝福三代人。所以我们看见说，会娶太太是拿巴唯一的优点，那么他也是一个人如其名的人，就活出了他的名字。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列举从此章经文中的人物身上自己所看到自己也具有也是最应该被除去的一个品格和或者个性，分享原因。我们分享到说，就是拿巴的骄傲，就是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也是如此，不管自己有没有料都非常的骄傲。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血气，就是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就会行事鲁莽。那么在上一章，大卫他不愿意伸手杀扫罗，就是扫罗还是在追杀大卫性命的人，大卫却不愿意追杀杀掉扫罗。而这一章，大卫仅仅是受到了一些听到了一些羞辱的话，就要去杀别人的全家，他这样的一个血气上来就行事鲁莽了。大卫他后来也因为神说他因为是流人的血，所以呢流血太多，所以他不能够建神的圣殿，要大卫的儿子来建神的圣殿。所以我们看见说，由此看到亚比该他对大卫讲的话非常符合神的心意，就是也是拦阻大卫去流无辜人的血。我们看见大卫血气上来的时候，就在他不久前刚刚得胜的地方，就是不肯杀扫罗这个地方他跌倒了。所以我们属神的人要十分小心，不要凭血气。如果我们凭血气和冲动行事，会在自己得胜过的地方跌倒，甚至于是严重的跌倒。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得胜过了我们凭血气就不会有问题，哪怕是得胜过的地方，凭血气仍然会跌倒。而亚比该这个女子，她的见识十分的卓越，她也特别提到，当大卫做王以后，就是不会因为流无辜人的血而良心不安，在这一点上，亚比该是非常认识神的心意的。那么第三题，讨论大卫和亚比该的相似之处，以及拿巴和亚比该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到大卫和亚比该的相似之处，我们说到 大卫和亚比该都是非常谦卑的人，无论是大卫以非常低的姿态去恳求拿巴还是亚比该后来以非常低的姿态来恳求大卫，他们都是非常谦卑的人，然后他们也都非常的敬畏神，也非常认识神的心意，那么他们也都非常的勇敢，大卫很勇敢，那么亚比该也是如此。我们看见说这两个人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非常的聪明而且他们也都是容貌俊美的人，这是圣经所都提到了。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两个人都是能屈能伸的人就是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卫和亚比该的相似之处。而拿巴和亚比该的不同之处，我们看见拿巴是为人非常骄傲的，亚比该是很谦卑的。那么亚比该是很敬畏神的人，拿巴是不敬畏神的。亚比该是很勇敢的，而拿巴却是非常软弱胆怯的，甚至后来被吓死。那么亚比该是很聪明的，而拿巴人如其名是愚顽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就是刚才讨论的是拿巴和亚比该的不同之处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
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